各位善知识，楞严经现在刚刚开始讲经序分，就是序分。经序分两段的第一，化成序，化成序就是通序啊。这通序当中有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是标温说实出，就是上次讲过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失落发称西方经说，这就是标文说实出，也就是举五事正信，就是信闻实足处这五种啊。接下去是列大众同闻，就是众成就，六种成就的第六众成就。列大众同闻呢，这里的同闻众有三类，第一声闻众，第二缘觉众，第三菩萨众。现在先讲声闻众啊，就是常随众啊，经常在佛的身边的出家众啊，这个正信意强是列在前面。声闻众有三段，第一举类飘速，第二名位探得，第三列上首名。列上首名就是到优波尼娑陀等而为上首，这是声闻众。第一的举类飘速，举出声闻众的类别，就是于大比丘众啊，这是举类。千二百五十人居，这是标数，标出同类众的声闻有多少，1250人。上次就讲到于大比丘众，众就是僧，就是阿弥陀经的于大比丘僧，印度话僧伽耶，翻成中国话就是活活众啊。那么活活有四活离活，上次讲过，众在佛法里出家人比丘要有最少有四个人同住啊，才叫做众啊，四比丘同住才叫做众。如果有四位比丘同住，就可以做僧团的结魔法，就除掉传戒出罪自知，除掉这三样，其他平常时生活的结魔法四个人同住就可以做。如果有五比丘在边方可以传戒，就是边地出家人少，有三师两位正尊正师也可以传戒，那是在边方。比丘多的地方啊，就要十个人才可以传戒，所以三师七正这是合法的。有十个比丘同住，除掉出生残罪之外，其他一切结魔都可以做。如果有二十个比丘同住，一切结魔法通通可以做。所以僧团里按照出家的这个比丘戒的规定啊，如果有二十位比丘同住，那一切结魔法都可以做啊。那么现在这个接下去是要讲这个千二百五十人啊，这些都是比丘啊，标出当时同闻众的比丘啊有多少。结集的时候，阿难尊者对当时的大众们说，佛在舍卫城讲楞严经的时候啊，不是我一个人在听，有很多同类中相同的比丘在哪里听。而比丘有多少呢？佛的常随众1250人聚，通通在一起啊。那么这个1250人是哪些？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最先到波罗奈国鹿耶院度五比丘， 这是他出家之后，父王净饭王啊，派他的亲族青年五个人啊，这个去，用意是要劝太子回来。如果他实在不回来，要伺候他啊。那么这五个青年呢，跟佛在雪山修行。佛既然不回去，他说如果不成正觉，就不回家啊。那么因此他只好跟在佛的这个太子的身边修行了。有一部分不耐苦行的事先跑掉了啊，大概有两三位，那么剩下两位在佛这个太子的身边。那么后来呀，六年苦行之后，太子觉得自己修这些苦行啊不是办法，不能就近觉悟，因此舍掉苦行，到弥莲河沐浴，然后接受这个牧女之这个牛奶之供。那么身边两个看这样子，一位太子退刀了，也跑掉了因此最后只剩下太子自己一个人。后来他就到了这个菩提树下打坐。那么这五个青年都到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呢去共修，他修他的那么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那么观察哪一个众生先接受他的教化。本来他打算呢，他抽出家所亲近的两位老外道，一个是阿罗罗迦兰，还有一个是玉陀兰夫，这两个在外道的禅定功夫都是非常熟身。阿罗罗迦兰得到无想定，玉陀兰佛得到非非想定境界最高的。那么后来成佛以后想要度这两位，可是这两个都死掉了那么后来观察到就是五比丘鹿耶院的这五位时候他的青年应当要先得度。因此佛成佛以后到波罗奈国度五比丘这个五比丘佛为他三转四地法轮呢，说四地法苦集灭道他们吃苦断地木灭修道之后啊，最先开悟证阿罗汉果的就是这个焦成儒后边经文有说到这个五比丘都开悟了，那么世间就有五位比丘了。从此啊，佛法僧三宝就具足了，释迦牟尼佛佛宝、四地法法宝、五比丘三宝不久又度了这个耶舍长者子五十位青年来跟佛出家，那么就有55位比丘了。释迦牟尼佛从波罗奈国出来，想要去王舍城度频婆娑罗王，因为他在修行的时候啊，跟频婆娑罗王有约，说频婆娑罗王跟他说，如果你成佛了，要回来度我。那么因此他要履行这个当时答应的话，就想要到这个王舍城去度频婆娑罗王。那么要去王舍城，经过木瓜林，就是三迦舍由罗频罗迦舍切耶迦舍挪提迦舍，他们是三兄弟，都是修四火外道。由罗频罗老大功夫最好，他是频婆娑罗王的师父，是果师，而且年纪越大道望最高，他有500位弟子。那么经过释迦牟尼佛经过他的地方，借他的地方住，趁这个机会度了这个由罗频罗迦舍跟他的弟子500人那么后来由他的两位弟弟切耶挪提两位也来皈依那么他们兄弟两个合并起来也有500位弟子，那么他们三家社就有1000，三家社合并起来有1000位弟子，三家社1000弟子通通皈依于释迦牟尼佛，跟佛出家，那么因此就有1055人。度三家社，尤其度由罗频罗迦社的历史啊，详细记载在律部四分律五分律都有，在这个受戒建都里面呢， 讲受戒法里面有详细说明，现在我们要节省时间，这些事情就从略不细讲。那么这个已经有1055位，那还有200位呢？佛到了王舍城度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建立一个竹林精舍供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啊住在那边，所以他到王舍城后来就住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相当一段时间。大概成佛以后第六年第七年啊，舍利佛跟目犍连两位都是修的外道啊，就是他的老师本来是沙然梵志，沙然梵志是外道的这个专修的，功夫也很不错的。那么因为沙然梵志死掉了，舍利弗目犍连他有200位师兄弟，就是一个人统领100位。那么因为他觉得他的师父啊并没有得法的实际情况，没有得到受用，因此两位舍利弗目犍连兄弟两个啊就有约，说每天一个人出去找师父，如果碰到有好的师长回来通知啊。那么后来就见到无比丘之意的这个马胜比丘，因为他们都住在竹林精舍，在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连两个人住的地方可能也就在王舍城的附近。那么有一天舍利弗到王舍城去，就看到马胜比丘出来托钵的那个庄严形象，穿着袈裟拿着钵在街上的威仪非常庄严。舍利弗一见呢就感动了，哦，这个人不简单啊，我没有看过这么庄严的人。因此就请问这个马胜比丘说，你的老师是谁啊，教你怎么样子修行啊，你得到什么法呀，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啊。那么马胜比丘就跟他说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那么舍利弗听到这个句诵啊，当下就证道出国了啊。那么就知道他们住在竹林精舍，因此他就打算了赶快回去告诉目犍连啊。那么把这个句诵一转传出来，目犍连听到也证出国了，所以兄弟两个人带着200位这个师兄弟就到了这个竹林精舍去跟佛出家。这就所谓1255人啊。书本上略掉灵书，把那个最后的五啊略掉啊，念起来比较顺口，1250人。如果再加一个五字的话，1255人，念起来啊不省调顺。所以因此所有的经本把后边的五字把它略掉，就写成1250人。据意思是说这些人大致都在佛的身边，这个叫做常随众。他为什么常随在佛的身边呢？因为他们都是老外道，修外道法不晓得多久了，几十年都有，结果一无所得，一见佛呀听到佛法就修行正果了。像舍利弗最快，他跟佛出家之后七天就证到阿罗汉果，目犍连15天半个月就证到阿罗汉果。所以因此啊，他们亲近佛以后所得的真是胜过过去亲近外道的千万亿倍，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从此之后这1255人经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叫做常随众。所以因为他常随在佛的身边呢，在佛经的六种成就里面，正信方面他们是正信一强，能够证明可信的地方力量最够，因为他们是追随在身边的。如果他们都有列名在经的前面，就表示这部经一定是佛实际上从头至底呀都是佛说的没有错啊，证明可信。所以这个标出当时的比丘的数目字有1250人啊， 普通一般佛经开头的笔触都是写这个数目字啊，当然也有写数目字不一样的情况，有的写几万的啊，那是连普通一般的比丘通通列进去，这1250人是常随众是一定有的，一般所有的佛经古书的注解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说，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啊？民国初年有一位守培法师，他专门研究楞严经跟起心论，守培法师著了一部楞严经妙心书，因为他住在妙心金舍，所以他住的楞严经的注解就叫做妙心书啊。我在40年前在狮头山啊，我得到这一部书，借到这一部书啊，我曾从头到底用手抄抄下来几十万字，下功夫抄过的。这位守培法师的这个妙心书里面，对于这个1250人啊，他除掉像刚才我讲的这种情况大致提示了一下之后，接到后文啊，他有一段说这个1250人啊只是举大数，不是说三家舍千人，舍利木莲200，耶舍长者子50，还有五比丘，这些人一定通通都在佛的身边，不一定如此。这只是几个大数，说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这些人呢、大致都在身边。如果只指这些固定的人数的话，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呀？例如，佛成佛以后大概7-8年，回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国，度了500位释迦族的青年出家，这500位释迦族的青年，那就变成不在里面了。难道他们一个都没有吗？啊，尤其像这个4王8祖之一的这个金毗罗，他也紧随跟随在佛的身边。尤其阿难，现在本经的这个当机众阿难，阿难也不在这个1255人之中啊。阿难是他自己自发出家的，自己自动出家的，看到佛的相好庄严而出家的，这在后文就有说到。如果说一定指的是那个固定的1255人，那么变成像金毗罗啊、504种出家呀，还有好多好多啊，那么也在会场的，例如下文的这个须菩提之类，都与他这个1250人没关系的。啊，所以不能说只指那固定的1250人，因为还有好多重要的人物比丘都在里面，可是并没有一一把它把数目字列出来，所以守培法师认为啊，1250人只是举大数。举大数的道理两种，第一，这些人大部分有在佛的身边，不一定个个都在那边，大部分，假如说有1/3啊，那么其他像须菩提、富罗罗啊，还有像阿难，这些都不在这些数目字里面的，他们都包含在里面，就包含在这个1250人里面，所以这个叫做举大数，不是死板的固定啊。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而且从古以来所有的注解佛经的，无论是哪一部经，凡是1250人都不曾这样说到啊，这是值得我们参考，所以应当就把它看作举大数，1250人大致在里面，那么还有很多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中的比丘也包含在里面，应当这样子看啊。这是举类标注啊，就是说明比丘众当时的听众当中比丘众很多。接下去啊，名位探得，说明这1250人等这些比丘众的地位，他在修行他是证到什么样的果位名位，探得赞叹他们这些比丘众的殊胜功德啊。那么接下去的经文，看出经文 皆是无漏大阿罗汉，这一句名位说明1250人等，他们统统都是证阿罗汉果的地位的，声闻的果位是最高的地位的，是阿罗汉。接下去的经文，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以国度成就为宜，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弘泛三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月诸尘雷。这一段是探得啊，科判叫做名位探得，声闻中第一举类飘速，第二名位探得，说明1250人的地位都是阿罗汉啊，名位。然后接下去的文字就赞叹他的功德，从佛子住持到月诸尘雷赞得，有两行。先说皆是大阿罗，皆是无漏大阿罗汉这一句的名位的道理。先说阿罗汉，阿罗汉，阿罗汉这个阿字啊，佛经里面很多，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常念的阿弥陀佛啊，阿罗汉啊，阿惟越字，阿毗跋字，这个阿字很多。现在有人呢、啊。念啊，用啊了，把嘴巴张开来用啊，而不愿意哦。因为我啊，从开始学佛十几岁读佛经，在那个时候开始学的都是念哦。我所亲近过的这个高山大德宾中法师讲经，他虽然是讲的闽南话，他照样是用哦的，他没有用啊，通通都是说阿罗汉阿弥陀佛，没有啊。大陆来的法师37年亲近这个慈航老法师，他也是念的哦，没有用啊，通通是哦啊。还有我听过很多大陆来的老法师啊，例如道元老法师等，他们都是念阿弥陀佛、阿罗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阿的。那么因此我一向就是念阿习惯了，我不会改念阿，也不必改念阿。我们应当要知道，这是从梵文翻成中文，从印度的梵文的经典翻成中文，而在翻译的时候，翻译的法师用的字啊，他很用心很注意，凡是有破音字啊，他都会注解，会说清楚。例如咒语里面啊，有很多我们中文念的字跟他这个咒语的字音调要改变，是不是要念破音字啊，那么他都有注明啊，在密部里面的所有的注语啊，他都有注明啊，说这个字应当怎么念，还有它有拉声音呐、啊，有长音、短音。长音就是把这个声音要拉长，拉长一点；短音就是要拉一点，不必那么长。有的二合，两个字合并起来，比如眼口里面的七里、七里、七里，两个字是切起来要成一个字，叫做二合啊。而有的是三个字合并起来成为一个音声，例如42个字母里面有一个呼啦当，呼啦当啊，呼啦当三个字，但是要把它切成一个字，呼啦当啊，是一个字，不是三个字。他们这些都有很注意的注很清楚，但是凡是翻译到用"阿"字的地方啊，没有注，从来不曾看过啊。显教教典里面那个欧字要注，叫人念破音念啊的，没有，我不曾看过。我所看过的中文藏经我全藏阅过，不曾看过有这种的。那么 我们应当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字啊，在翻译的当地是念阿，绝对不是念阿。怎么知道呢？因为阿念破音呢、啊、是南方，北方没有的，在古代北方没有。南方的破音呢、啊、就是阿伯、阿光、阿妈啊、才有用这个阿。这个阿的破音字是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的，只是开口声，嘴巴张开来而已。开火声没有意思啊，所以当时他翻译的时候，例如阿弥陀经吧，姚琴时代就是东晋，鸠摩罗什三藏法师他翻译阿弥陀经，如果他要念阿的话，他必定会注明。而这个字啊，在中文里面本来是阿，不是阿。我们这个地名啊还有很多啊，都是用这个字，例如举阿。啊，大陆的地名，北方的吉阿，啊，秦始皇的阿房宫，你看哪一个念作阿房宫啊？你们读书的有没有念过阿房宫？都是念阿房宫，他们都是用阿的，你们把字典翻开来看看，啊，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一向就是念阿，我认为念阿是对的。因为当时他翻译的人啊，他那个地方当时并没有破音，没有破音，他用这个字毕竟就是阿字，不是阿，所以传统佛教历史啊，上量2000年来啊，一向就是阿啊，因为现代有些人都在念阿呀，我不得已只好说清楚，不说清楚，或者有人说，哎，法师你念错了，哈哈。我有没有念错要问释迦牟尼佛啊、我不敢说，因为我一向啊老祖宗传来就是这样念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我们还是阿罗汉啊，如果有人愿意用阿的话，他阿他的，我念我的阿，我不会跟他阿，我一定是阿下去、为什么？我一向从古传来，我的学习习惯就是念的阿罗汉，不是阿罗汉啊，因为阿他翻音翻成中文就是无啊，例如说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阿罗汉翻成中国话有三种意义啊，应供、无生、杀贼，有这三种意义，就是比丘的三种因的果结果。比丘的七世之因正到阿罗汉国就是应供，就是应供之果。应供是七世之国啊，比丘有破阿之因，那么在阿罗汉就证到无生之国啊，破除见思之阿，证到无生之国啊，比丘有不魔之因，证阿罗汉就有破这个无生之国啊，无生破阿才是。属于这个因地的七世哈，七世是第一啊，不魔第二，破恶第三啊，果位应当是应供啊，无生杀贼是对破恶，恶是指见思惑烦恼啊，见思烦恼破除了，正到无生之理啊。那么无生就是破除见思惑，超出三界，得到无生的果位啊。所以阿罗汉他有三种意义：应供、无生、杀贼。杀贼就是破恶之果了啊。无生是超出三界，是不魔之果了，应当是这样哦、啊。讲来讲去讲会搞乱。这个无生超出三界了，就是魔他不耐他活了，超出三界。杀贼，贼是指的烦恼。见思烦恼好像贼啊，见思烦恼之贼把它断除了，叫做杀贼，不是真正开杀戒啊，并不是真正开杀戒，这是一种比方把烦恼断除了，好像杀贼啊。阿罗汉有这三种意义啊，因为他有这三种意义，叫做多含不翻，含多义不翻，他这里面含有这三种意义，而我们中文里面呢没有一句话能包含这三种意义的，所以字翻成中国字就是翻字不翻音， 念出来的声音还是印度的梵音啊，所以阿罗汉、印供、无声、沙贼三种的意义啊，就是比丘的七世不磨破恶的结果啊。那么阿罗汉就是阿罗汉，说明这个1250人通通都是证阿罗汉果的，在声闻的界位是最高的。上面加一个大字，为什么加大呀？大两种说法，第一种，它不是定性声闻，它能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因为声闻是一向认为小乘法，回小向大就是他在行菩萨道，就是法华经在富罗罗受记哪一章里面所说的内密菩萨性，外现声闻身啊，外表看起来是声闻，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行菩萨道的大菩萨啊，所以叫做大啊。第二种意思啊，阿罗汉本身也有大小啊，阿罗汉有会写陀罗汉啊，具写陀罗汉，无以写陀罗汉，教理上详细分别有这三种，现在不细讲啊，后来日后有机会再谈。这个无以写陀罗汉，他具备三明六通，有三明六通是境界最高啊，这个神通也最殊胜，所以叫做无以写陀罗汉啊。这个在阿罗汉本身里面是称大啊，现在这里的大注重在说明它是回小向大，回小乘的这个治疗的心态啊，去向于无上菩提，要度众生的这种大法，回小向大啊，所以叫做大阿罗汉。虽然外表是阿罗汉，实际上他是行菩萨道啊，是个大菩萨。看下面的这个赞叹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上面加无漏两个字，漏就是有漏啊，例如如果这个杯子有洞洞有漏的话，水就装不住了，就会漏出来啊。无漏就是最好的完整的，不会漏。漏是比方烦恼，比方烦恼，我们三界六道众生就是因为有烦恼，就是有漏，漏落在三界六道中不能解脱，我们就是有漏啊。如果你把烦恼断除了，哎，超出三界了啊，烦恼断除超出三界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叫做无漏。这个无漏现在经文上无漏两个字说明啊，这些阿罗汉啊，他是烦恼都断尽了，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通通都断尽了，没有烦恼。因为他完全没有烦恼，又是发大菩提心的阿罗汉啊，所以叫做无漏大阿罗汉。而这些人不是部分，而是全部，所以上面说皆是，皆是两个字啊，就是龙藏是龙藏是龙藏是修行的阿罗汉啊，通通一样，通通是啊，通通黑，通通是啊，那皆是无漏大阿罗汉。这一句话说明他的地位啊，1250人通通都是证到啊这个无漏圣国的大阿罗汉，说明他们呢烦恼断尽了啊，回小向大，行菩萨道，是内密菩萨心，外现声闻身的这一类比丘众，不是普通人啊，所以叫做皆是无漏大阿罗汉，这是名位，说明他们所证到的地位是阿罗汉。接下去的经文呢、啊，叹德，赞叹他们的功德啊，佛子住持善超诸有。看佛子两个字就可以知道上面的大阿罗汉不简单了。本来在大圣教典里面对菩萨才称佛子啊，就是他能继承佛位啊，将来跟佛一样的成佛说法度众，所以叫做现在在菩萨道上叫做佛子，是佛的真弟子，那个子就是指的弟子，是佛的真正的弟子。 在佛经古代的解释啊，说声闻人欧罗汉虽然是佛的弟子，但是他们呢、啊、是庶子啊，只有这个行菩萨道的才是真子，这佛子就是菩萨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下文。